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一至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弟兄姐妹平安，好，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一块来歌颂、敬拜、赞美、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刚刚听完了一首很洪亮的诗歌，就是提醒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皇，我们的一生一世的来跟从他，感谢主。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崇拜当中，我们也读了一篇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啊。当然这个第五章是蛮长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把前面的从第一到第五节把它读出来啊。这么美好的经文当中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两个字，中文是两个字，那就是盼望啊，英文是一个字，是 hope， 盼望啊。很重要很美好的两个字，是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必须要的。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很丰富的，因为圣经说是欢欢喜喜的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那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不是愁眉苦脸的，不是哭哭啼啼的盼望，而是我们很开心的，很开朗的，很快乐的，很愿意来告诉人家，跟人家来分享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欢欢喜喜的。阿们，你们阿们的不对，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盼望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时代的盼望没有了，很多人说，哎呦，银行都倒闭了，这美国不是连续三家银行忽然之间都关门了，倒闭了，人家都忽然之间，哎呦，一觉睡醒过来，哎呦，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我们的盼望没有了，我们的钱财没有了，我们的投资的盼望都没有了，我们将来如何，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很多人随之而来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赶紧去，哎呦，去银行里头把所有的钱都提出来了，不要再把钱放在银行里头了，不如的话，忽然之间我投资的银行出现问题，那怎么办？过去我们总是感觉到银行，尤其在金融中心里的那些银行啊，都是很高很高很宏大的建筑物，对不对？让人家感觉到它是可靠的，很坚固的。但是现在不是这回事了，这样的东西有一天忽然之间都幻灭了，就好像我们的盼望都没有了。其实这个世界里头只是最近发生这些事情而已，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如果真的去想一想，都是这个问题。过去的三年的这个疫情的当中，很多人的盼望早已经都没有了，他们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失去了他们的家人，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跟这些人没办法再联系，跟他这些人没办法再见面，盼望早已经没有。但是这个银行的问题又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所谓的盼望都不是稳定的，不是坚固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欢欢喜喜的盼望呢？到底有没有说错了？是对的吗？是对的，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应该是欢欢喜喜的一个盼望。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信靠神的人也有一些时候去到一个地步，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好像 happiness 一样，但是我们最终不会绝望，就是最终不会 hopeless。 我们可能感受到 happiness， 就是在一段的时间当中好像找不到帮助，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好像 happiness，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有 hope， 是有盼望，永远不会是 hopeless。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可能也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受到影响，基督徒也因为可能银行的倒闭的事情而受到困扰，但是我们绝对不是 hopeless， 不是没有盼望，也不是绝望的，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怀着盼望。因为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很重要，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一直在强调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称义的意思就是神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是有罪，但神说因着耶稣基督你们的罪都被赦免了，所以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个借着这个字，如果你回到家里头仔细的看罗马书第五章，你会发现它是重复又重复又再重复，不断的出现这个借着这个字。尤其如果你看一下希腊原文，它就更多的出现，但我们中文圣经翻译里头可能就没有把它完整的翻译出来，有些时候它翻译作借着，有些时候翻译作因着或者是靠着，但是原文是同一个字，英语叫做 through， 或者是我们是靠着耶稣，我们就与神相和好。相和好的意思，我们与神之间就再没有战争，这是和好的意思。如果我们还在战争还在打仗的当中，就没有和好。以前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作恶的，与圣洁公义的神是违背的，所以我们是与神在过去是在打仗的当中。但耶稣基督来了，就把我们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是通过主耶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与神就和好了，就有和平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是我们和平之君，那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带来了和平。真的平安是因为你与神已经再没有打仗了。很多很多人活在这个地上，他们还是与神的心意违背，是背离了神的方向，背离了神的心意，与神还是在战争的当中。但是通过你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你就与神相和好了，就有平安在你的里头，你在与神再没有打仗，而且是你愿意来亲近神，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哦。说信仰的基础在于我们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做一个好人，不是的，我原来就不是一个好人，这耶稣来了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眼中的好人，他看我们是一个好人，他接纳我们，就好像一个本来是很悖逆的儿子，但是因为父亲的爱就把他包容接受他，宽恕他过去从前所有的过犯，看着他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一样来包容他，来接纳他，这是神的爱，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借着这个字是很重要。今天你想一想，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亲近神、敬拜神、唱这么好的诗歌，是借着主耶稣哦。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没有这个福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本来是互相不认识的，你们是陌生人，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了教会里头的人，成为主神家里的人，成为弟兄姐妹，是借着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保罗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他，你看要讲这个借着，要借着他这个主耶稣，借着他耶稣，我们因着相信而进入了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就进入了，所谓进入的意思是我们找到一条通道，就好像你来这个教会把车子停靠在停车场之后，你通过一条通道就走进了这个建筑物，这就是教会神的家，你就可以来敬拜，是进入，是通过一条通道，这条通道 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个原因，是通过他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站着，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应该坐着，你们应该站着，站起来来敬拜，就是这个原因， 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说是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等一下稍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个缘故。但是我们总而言之，我们是上因着相信主耶稣，通过也借着主耶稣，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恩典的当中。所以这份恩典本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本来是在恩典的门的外面，我们进不了去的。但是因着耶稣这一条通道打通了，这个门打开了，我们就进去，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感恩，常常的来感谢主，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在这个地步。还有说这个是现在所占的恩典，现在很重要，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而现在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很好哦，因为神是不是给我们将来有盼望而已，是现在就已经有盼望，现在就在恩典的当中，我们要感恩。所谓进入，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有一只船，很小的船，在带领着或者领航着另外一只很大的船，把它带进了这个港口的当中，然后就停靠在港口的里头。为什么？因为外面正是快要有一场很大的风浪暴风要来了，这一只船又马上要开进来这个海港的当中，在港口的里头它就平安，它就安全的。但怎么能进来？它有一只另外一只小的船领航，我说带领它进到这里来，是这个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带领我们离开了暴风浪，然后我们进入了平安的港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恩典本来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领域，但是需要有特别的主，就是主耶稣，他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进入，找到这个 access， 找到这个通道，我们能够进到这份恩典的当中。所以我们岂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主吗？他是带领我们。我们常常走在人生的暴风浪的当中，我们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感谢主耶稣，他永远是我们人生的领航者，他带领着我们走过了风浪，然后进入他平安的港口的里头。这就是这一份救恩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带着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的人生？所以说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在盼望里头我们有欢欢喜喜的心态，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盼望的当中并不是很消极的盼望，并不是说啊没办法了我们只有盼望了，不是这样说，而是我们很高兴很快乐很积极的，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本来神的荣耀是人看不见的，人看不到神的荣耀，但通过了主耶稣，也借着了主耶稣，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约翰福音说耶稣就是神的荣光，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感谢神，神他愿意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与人同在，这带给我们盼望，就是在于这样的原因。在这里不应该写耶利米，应该耶利米哀歌啊，请你改一下，不是耶，是哀。哀三章第三二十一节说，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个先知耶利米说，在困难重重的人生，在苦难 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心里想起一件事情，就很有指望，指望就是盼望。”所以盼望是从你心里头开始的，如果心里头都没有盼望，这个世界就更没有了盼望。这一句话翻译的不太对，所以我把它找出这个新中文的新译本啊，来给我们看一下，更明白它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一件事情，我就有了指望，是这个意思。因为刚才前面说解释没有说是什么事情，因为他讲的是从第二十二节讲的那件事情，所以应该的翻译是说，我心里的一想下面以后这一件事情，哎呀，我心里头就很有盼望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我们整天都在思想， 整天都在想一些东西，问题是我们想的对吗？当我们想的不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盼望了。我们想的太消极了，所以没有盼望。我们想的太悲哀了，就没有盼望。我们想的太负面了，所以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怎么样想来决定我们有没有盼望。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心，心里都是用我们心思意念，如果我们都按照圣经所讲的所教导的去思想的话，我们一定找到盼望，很重要的。所以在乎你的心态如何，你每天在想着什么。圣经就说那是罪人怎么样，他是恶人怎么样，他们整天所思所想的都是罪恶，所以他们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但如果我们都是想着神的事情、主的事情、美好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定有盼望。刚才说什么事情叫他有盼望呢？他想起什么事情呢？就是后面啊，这里都是爱哈，爱歌第三章22到23节讲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想到这件事情，他就有了盼望。他怎么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一个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想到这一回事，想到他的神，想到他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想到他所相信的神是做了怎么样的事情。每逢想到这些东西，他就马上有了盼望，因为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过去的，而是每一个早晨都能够经验得到的。你看我们的神对我们多么多么的美好。这里如果中文圣经翻译出有三个是这个字啊，是出于神的慈爱，也是出于他的怜悯。每一个早晨这都是新的，那就是说神是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欢欢喜喜的，是活泼的盼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好像这个人一样，站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的上面，不会倒下去的。无论是风浪来了、暴雨来了，他都不惧怕，还站得稳。所以这个盼望是有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爱。没有神的爱，我们就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神的爱，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每一天都来亲近神的爱。神愿意爱着我们，你愿意来回应神的爱吗？你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爱，那你我们都可以拥有这一份美好的欢欢喜喜的盼望。圣经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谓浇灌，就是好像一瓶水，把它慢慢的一滴一滴的把它倒出来，是这个意思。神的爱不是一下子给你就没有了，不是的，他是一直慢慢的供应给你，从来没有缺乏。神就是神，他是供应者，他不要叫我们有缺乏，他不是一下子都把所有的都给你，所以不要贪心。神给我们的是浇灌，好像我们夏天快要来了，我们就要帮我们的后院和前面的花园、后面的花园把它洒水，对不对？洒水是怎么样？就是浇灌，是慢慢的，你不是好像哇一下子 就搞定、不行的，你要慢慢的做，天几乎是隔一天就要淋水啊、洒水啊、浇灌，是这样的。神的爱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的心里。神的爱是都倾倒出来，然后放在我们的心里，是浇灌我们。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已经很巧妙的把三位一体的神的道理告诉我们了。一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神的爱，讲到主耶稣的恩典，也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与我们的心同时做工的，所以都讲到三位一体，他们都在我们的生命，都在我们的救恩的当中来做工。所以圣经说神是三位一体的，都有很多很多丰富的道理来告诉我们。那浇灌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浇灌？浇灌都是为了要我们要生命要生长，生命要成长，还有我们的生命要收成。好像你在院子里头为什么要洒水啊？因为你要的草坪要生长出来啊， 你的植物要生长出来啊，果树要生长出来，你要收成嘛，对不对？要慢慢成长，要收成嘛。神的爱要浇灌我们，并不是一次，并不是两次，而是经常的、每天的来浇灌我们。盼望是来自于神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不断将他的爱、丰盛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盼望。还有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成长的，对不对？是生长了，然后再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有收成，是成熟的意思。所以盼望 是进步的，盼望不是停止在过去的，盼望也不是永远是怎么怎么小的，盼望是慢慢扩大，慢慢扩大，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相信神，越来越对神有盼望。就算最大的危机、最大的困难，银行要倒闭了，我们的盼望在神里头还是不断的成长，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缩小了，而影响到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注意，如果你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你在神里头的信心，影响到你在神里头的盼望，你要注意，你要让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你的里面。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浇灌你的院子了？就发现哎呀，草坪都亡了，岩石都亡了，就没有水了，你赶快要去浇灌它。就是说，当你心里头有太多的焦虑、太多的挂虑、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愁烦的时候，就好像你后院的一块草地都变黄了，都不再是绿色的岩石，你要知道它需要浇灌，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以及我们能够在生长、在成长、在有收成、有成熟的表现。盼望，所以圣经里头所说的盼望都不是一个虚拟的假象，也都不是我们盲目的乐观的一些看法，这是错的。人家都以为哎，基督徒你们太乐观了吧，你们这是盲目的来以为没事吧，你们都以为就这些都是假的嘛。不是的，我们的盼望是真的，因为盼望是从神而来，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神给我们盼望都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乐观，都不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会，好好的读一下圣经，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盼望是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很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那什么是盼望？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就打一个比方告诉大家，盼望是什么？盼望是满有把握的来期待着那些还没有完全实现出来的事情，这就是盼望。举一个例子，这个图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工程师，他在规划这个工地，将来在这块工地上要盖一个大的房子或者一大群的建筑物，他要好好的计划，有个大蓝图，把它都勾画出来了，计划出来了，然后要找开发商，要找做工的人，找工程师，慢慢的把它盖起来。每一天他都带着盼望，因为每一天都已经看到将来要变成为是怎么样，虽然现在还没有去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出来，但是每一天都越来越接近这个最后的地步。所以盼望是从生长，然后成长，最后到收成，有收获，所以这是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空谈盼望，我们好好的从圣经里头找到我们盼望的基础在哪里，应该怀着怎么样的态度来盼望，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的盼望。这也难怪保罗说我们是应该欢欢喜喜的盼望，正确的来说，其实在我们盼望里头，我们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保罗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头成了一个形态或者形象，这就是盼望。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耶稣在你心中来做主做王呢？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 那耶稣在已经基督已经在你心里头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并不是虚拟的，也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还是非常美好的，是荣美的，是荣耀的。我们感谢主。好好反省一下，你有了基督在你心中吗？在你心里头，你到底给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你是把只是把一块，哎呦，我只是多余的地，我没用的，我就给你吧，耶稣，给你吧，基督，那是不对的。你要把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心思意念都给了主耶稣基督，把你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块土地都给了主耶稣基督，那么基督就在你的心中成了形象，有了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这个意思。你愿意这样做吗？这需要付出代价的，是每一天都要更新，好像对基督说：“哦，主啊，这是你的。”每一天都是对主说：“主啊，这是你的，基督这是你的，我都归给你。”那样，你这个你的盼望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美好。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头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那就是我们不会因着我们有这个盼望而感觉到很没有面子，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好像不敢告诉人家，不敢开口来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盼望。不对的，我们应该很高兴很快乐地告诉人家我们有这个盼望，不单只告诉人家，而是人家应该从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生活里头看得见我们是有这个美好的盼望，而不是一个羞耻的盼望。所以我们这个盼望不会叫我们失望，这是英语圣经的一个翻译，不会叫我们失望的，还是我们感觉到很高兴很快乐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盼望因为不是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是通过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神里头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好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是欢欢喜喜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在哪里？根在神的应许的里头的，在圣经的话语里头都充满了给我们有盼望的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受尽了苦，吃尽了很多很多的苦头，但是他们不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盼望。所以你看到这些希伯来人所唱的诗歌，他们的曲调都是很不一样的。刚才有一首诗歌就是希伯来人的曲调，都不一样的，让你感觉到心里都有一种盼望涌溢出来的一种盼望，因为他一定保证，一定会应许的，一定会实现的，是 guarantee 我们一定能够拿到的，这就是盼望，这才是盼望。所以如果过去你认为哎呀，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只是我们假定的而已，我们以为是这样的而已，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请你要把它改变过来，请你要把它都要通通改变过来，肯定的对自己说，对别人说，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神给我们的盼望安定在天上，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刚才说不是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吗？我要解释一下，在恩典中我们站着，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那就是说一切都准备妥善了，我们很坚强的、很坚定的站稳在这里。我不觉得我还有犹疑，我不觉得我还有什么任何的没有信心，我不觉得我信不过耶稣基督，没有，我都相信这个神，我坚定的、稳定的站立在这里，这个站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看到圣经里头常常说我们要站在一个真理的道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站立得稳。但是很可惜，很多人站不稳，甚至说我们首先是要进入，然后才是站立。进入的意思就是入门，是一个开始，是你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一个开始。但是你开始之后要保持着站住，持守，继续的站住。很多人是进门了，入门了，但是没有站稳，站不稳，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信心总是飘飘荡荡的，不稳定的？很可惜，很多信徒都是这样，没有站立得稳，总是摇摇摆摆的。 什么时候他们摇摇摆摆啊？当他们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们没有摇摇摆摆。当他们进入一个聚会的地方，看见哎呦，大家都很好啊，很美好啊，诗歌又很好听啊，牧师讲的又很好听啊，那你就站立得稳。但是问题来了，麻烦来了，你就站不稳了，你心里头就很多忧虑了，或者是很生气了，很愤怒了，你哪里站立得稳？弟兄姐妹，站立得稳的意思就是说，无论风雨来了，暴雨来了，暴风来了，我都站立得稳，我不会被这些周围的幻境的事情影响着，我站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在主的恩典当中站不稳，那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来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再一次站立得稳在他的恩典的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入门了，进入了这个恩典的门以内，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同工大家都合作得很好，我们很开心，我们都大家都站立得稳，但是忽然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有冲突了，有误会了，有一些讲话的事情上面我们互相的得罪对方的时候，哎，哪个时候我们站立不稳，很容易我们灰心，很容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也失去了对人的爱心，再没有热忱的心去侍奉，那是我们站不稳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永远要记住，要站立得稳很在乎于你心里的盼望，不要受到眼前的光景影响着你在神里的盼望，这样你才可以站立得稳的。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哎，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患难是难免的，总是人生在世上总是有患难的，做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不应该有患难我们就失去了盼望，相反的，在患难来临的当中，我们更是需要有欢欢喜喜的盼望。这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的一生的当中，一生的人生的当中，他经验了太多太多的患难，有人攻击他，重伤他，有人要来击打他，有他坐船的时候风浪来了，他的船，他所坐的船也沉掉了，对吗？人家也抓住他，然后把他关在牢房的当中，人家要害死他，他多么的患难，但是他的盼望还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有盼望的人不是说他就没有患难，但是反过来说，有患难来了就不一定我们就失去了盼望，相反的，越在患难当中我们越应该有盼望，患难越严重我们的盼望应该越是欢喜越是快乐，就是这个道理。那患难是什么意思？患难几个字的希腊原文本来就讲到一个我们在收成的时候所用的一个词语，那就是说当农夫他们收到这个橄榄之后，把它收集起来，就压榨这些橄榄，把它一直的压，然后把它橄榄油就把它流出来了。当橄榄油流出来的时候，人家闻到的是很芬芳的味道，很舒服很高兴的这个氛围。同样的，仗着这农夫他们把他们所种的葡萄都收成集中起来，也是在压榨这些葡萄，一直在压，然后葡萄籽或者葡萄酒就这样拿到了。这个过程是患难，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患难是带来有高兴的，带来快乐的，患难反而是带给我们有丰盛的收获，从患难当中我们取得美好的结果，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患难来到你的生命里头，当患难来到你的家庭当中的时候，你想一想，这是不是神给我们要得到一个更高兴更快乐的一个地步？这是个过程，患难只是个过程，但是神应许我们这个过程之后给我们有美好的结果。所以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生长成长，以至于要收成美好的结果，就是这个道理。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4:22也是这样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也就是这个道理。 保罗的生命是 很丰富的经验，他能够讲解一句话不是一些空白的理论，而是他经验过这回事情，他体会过这件事情，但他明白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去到一个荣美的地步，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些艰难或者只是患难，但经过患难之后，我们就拿到了美好的橄榄油，经过了患难之后拿到了美好的这个葡萄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患难是提供给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信神相信神的人，要接受造就的机会。弟兄姐妹，如果你很想神来就造就你的话，那你要注意，那神一定给你经验有患难有苦难，这是一定的。所以患难是给我们受他造就的一些机会。想一想初期的教会，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剩下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了教会的生活，开始了教会的工作，开始了传福音，教会就成立了。但是不多久之后患难就来了，攻击就来了，逼迫，但是神却通过这次患难来造就了初期的教会。所以初期的教会在这么多患难当中，他没有被打压下去就消灭了，反而他在 压力底下患难底下，他们越成长，人数越在增加，不单只在耶路撒冷，还 扩展到外面的土地，正如耶稣说直到普天之下，就是这个道理。在你生命当中，当患难来了，你要感恩，因为这可能应该是神给你一个受造就的一个机会。但你经过他的造就之后，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成长了，你的属灵的眼光看得更远，看得更宽大，就是这样的道理。没有基督徒不受造就的，如果你不愿意受造就的话，你不能够成长，你也不能够经验丰盛的生命。但是受造就的时候，也就是受患难的时候，这通常都是这样。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给我们看了一个方程式，一个 formula， 一个要盼望的 formula， 这很简单但是也很丰富。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里三次讲的生这个字，英语性都翻译作produce， 把它就好像一果树有果子生长出来，有一个植物生长出这美丽的花朵一样，是生出来的，是有生命的，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妇人，她怀了孕，胎儿在她里头，不是一下子就生出来啊，她一段的时间吸收啊，成长啊，然后才来到这个地上，那诞生在这个世界里头。同样的，患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产生出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东西，那就是忍耐。不是一下子哦，是慢慢的生长出来的。而忍耐慢慢要生长出老练，老练就是英语有些翻译圣经说 characters、那老练就生出盼望。所以一直都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关系的，环环相扣住。如果没有患难就没有忍耐，没有忍耐就没有老练，没有老练就没有盼望。所以盼望跟前面的患难是有连续的关系，看到吗？患难、忍耐、老练、盼望，所以盼望跟前面的患难是有一个很紧密的一种关系。你不能说我只有盼望不要患难，那你就没有这回事情，你就永远拿不到什么是真正的盼望，那是应该通过患难、忍耐、老练才产生的。什么是忍耐？忍耐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是消极的在忍受，而不是很消极无可奈何这样的忍受，而是应该是很克服这种逆境的考验的一种很积极的毅力，这就是这样。所以忍耐是一种很美好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忍受得住。弟兄姐妹，神一定帮助我们，叫我们忍受的主的一件事情。那老练是什么？老练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金属，好像黄金啊，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才能产生这些精美的黄金。 那这个提炼的过程怎么样？很长的时间，很多步骤的啊，要很多功夫，要很多时间，我们要等候等等，这些提炼。我们的生命如果要老练，神都要在我们生命里头要给我们很多造就的时候，不断地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如果你看一看你旁边的同工，看一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也应该找到他们也是在被神提炼的过程的当中，是一直让他们一直去到一个 character 上面，是老练的。老练的意思并不是说啊，他很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意思。老练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恩典里头，在神的智慧聪明当中，他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美好，好像黄金变成了很精美的、没有杂质的一些很有贵重的黄金一样的道理。所以老练用着人的生命来说，就是人的品性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考验之后，我们最后去到一个地步，我们生命里头很多的杂质、很多的废物都取走了、拿走了，你要去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弟兄姐妹，如果你回想一下过去这几年你的人生，是否也是神在操练你，脑在操练你？为什么？他要对付你，把你生命里头那些杂质、不好的东西、那些废物、那些不应该有的东西，好像垃圾一样，都要把它除走，把它拿走，然后你才成为神所合用的仆人，被神所使用。弟兄姐妹，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因为一些人生的患难你爱哭，因为人生里头有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受到一点委屈的事情，你心中难过、难受的时候，这是一定有经过的，因为神要来提炼你的人生，好让你能够冲破种种的困难，冲破种种的考验，成去到一个成熟的地步，被神来使用。所以讲到盼望，在罗马书第五章里头其实讲得很好，他告诉我们其实盼望是有两个步骤，也有两个层次在当中。所以 steps to hope 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一下子就去到这个盼望的地步，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去这个盼望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匆匆忙忙的就马上去到这个盼望里头，或者一步就到位了，就去到哪个地步的位置上，都不是这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首先第一，在我们起初在蒙上帝主耶稣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盼望，这是在今天的第五章第二节里头说的，这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进入这个盼望的当中。第二个层次，盼望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在经历过患难之后我们生出来的盼望，那是一个更坚定更成熟的盼望，这就是盼望的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成长，尤其在这个盼望的里头要成长，不要永远停止在起初说，哎呀，我相信主耶稣，我过一个开开心心快快乐的生活就好了，来了教会里头我就唱歌赞美啊，吃一顿饭啊，或者一块去喝茶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还要慢慢的投入在神的家的生活里头，在教会的生活里头，以及操练我们，以及我们盼望要经验过困难、经验苦难之后，我们的成长。这两个层面的或者层次的盼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主耶稣，也是来自神的爱给我们的盼望。但是本质上是一样，在程度上却不一样。看到吗？程度不一样的，好像你是小学生，你唯有经过读书考试才进步到中学生，中学生经过读书考试之后你进入大学生，再经过读书考试做研究之后你做一个博士生等等，是一步一步来的。会用我们在这边 BC 省的一种开车的人就知道，我们刚考完了我们的驾照，我们很高兴，但我们拿到的驾照是什么样？是最初步的，最低级的驾校而已，很多很多规矩、很多限制我们做不了的。譬如说，半夜的时候，我们不能一个人开车哈，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一个有更高一级的 一个驾校的人坐在旁边才能够开解。直到我们后来成功了，我们可能拿到一个完整的驾校之后，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都有不同的层次和步骤，神给我们的盼望也是这样。所以从第一个层次的盼望去到第二个层次的盼望，这中间是什么？是患难，是忍耐，是老练，然后才是追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盼望。所以保罗都这几句话里头都把这些重要的真理都该告诉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第五章这么美好的一章圣经里头拿到最美好的一个提醒。所以盼望是通常是在患难的情况底下能够孕育出来的，就是成长出来，生长出来的。感谢赞美神。有人常常说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在阳光底下我们就看不见天上的很漂亮的这些星宿，对不对？就你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太阳都下山再没有阳光了，天都黑了，你才可以看见，哎呦，原来空中是这么漂亮的，一颗一颗的闪着的星，你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 Manitoba， 就是 Manitoba 去开会，当地有一对夫妇，他就交代我去他的一个小屋子里头去度假，他的小屋子是在哪里？不在城里头，是在一个湖区。你知道在 Manitoba 那边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很多的湖，很多很多的湖，但那边都很多人都买一些很小的屋子啊，用木板做的屋子，在哪里度假。有一天就邀请我去跟他度假，过了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吃饭啊等等等，很高兴。那忽然之间，这个主人家就说：“哎，把我们所有的灯都关掉啊！”所谓他不是电灯啊，灯是就煤油灯而已哈、啊，都关掉，手机都关掉。忽然之间感觉，哎呦，整块土地很安静，很安宁，然后什么都看不见，我看不到他们，我也看不到他，我的指头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他这个主人说：“你抬起你的头来看一看。”我就把头抬起来一看，哎呦，天空上多么的漂亮，一佛一佛的星宿都挂在那里。我就明白，越是最漆黑一片的时候，我们却越看见最美好的东西。盼望也是这样的，患难来了，就是我们看见了盼望的地步。患难越多，我们越看见有美好的盼望。今天我们在一个生活在一个满是充满了患难苦难的时候，无论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里头，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也甚至在教会的里面都是这样。但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越是神的操练让我们看见有美好的盼望。所以盼望跟患难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是不符合的。但另外有人说，患难与盼望就好像一双筷子，我们中国人吃饭就用筷子，对不对？他们是两块一块来用的，一根筷子用不了的，做不了事情，两根放在一块它就能够一块来做事情。本来是不符合的，本来是相反的，本来是不配合的，但是却是有它的功用运用起来。所以患难来了，教会就成长，教会就兴旺，教会就增长，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只船搁浅在一些回忆，尤其是一些很失意失望的回忆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思想都想在这过去，哎呀，不顺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很不开心，情绪受到打击，我们就好像一只船搁在哪里动也动不了，也不能往前走下去。几年前我曾经讲过这篇道理，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搁浅的人生停在哪里。基督徒也是一样，本来是我们是很热心侍奉主的，因为打击来了，不如意的事情来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灰心了，就好像一只船搁在哪里动也不再动下去，也不再进行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整天都在马路上来开车在走路，但是我们思想停顿，从来没有走动，从来没有往前走，因为我们被过去 经验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失望的事情，叫我们停止了灰心。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很可惜。如果一家教会里头越多这样的基督徒，各前的基督徒，这个教会就没办法增长，这个教会就没办法前进，这个教会的事工也不会看见有美好的工作的果效，就因为我们都各前了。我们还是如常的来聚会，如常的来参与这些聚会，但是我们都各前在当中，思想停顿在哪里，没办法走出我们过去的阴霾，所以我们没办法前进。所以如果我们都被一些很旧的事情卡住了，阻挡了我们前行的盼望，今天看了保罗 这几句话之后，你好好的把你生命当中这旧的东西把它拿走了，不要再放在哪里，因为这只会搁浅我们的人生，叫我们的人生搁浅在哪里，不能够前进，我们盼望也不能生长出来。什么是旧的东西？前几天我们教会不是很多弟兄姐妹帮忙做义工吗？你回到教会里头，就把教会很多几十年很多已经旧的东西，因为这一次的我们装修教会，我们就找出这些原来都放在教堂里的很多旧的东西都没用了，失去了它的价值了，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回来帮忙，把这些东西都一切一切的搬走，拿去回收，拿去掉垃圾的地方里的去，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样我们腾出更多的有用的空间，可以来发展我们的事工，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的空间来聚会、来团契、来敬拜。同样的，如果你曾经帮忙这件事情，请你也想一想，在你的生命里头是不是有一些过去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是这些老旧的东西还卡在我们的脑袋里头，还卡在我们的心中。曾经我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某某同工有过不去的事情，卡住了我，不能更开心、更快乐的侍奉主，不能够更热心的来侍奉主，卡住了我。你读了这个保罗的这几句话，盼望能够懂得，都要把这些东西扔走、拿走，因为这些都阻挡我们往前走的盼望。不要再做一个搁浅的人生。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按着神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带着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往前走，继续的一块来侍奉、来敬拜。不要让我们过去很失意、失望的事情来定义我们的将来。什么是定义我们的将来？就是我们亏犯了我们的将来。过去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也是这样，明天我也是这样，将来都是这样。定义了我们，亏定了我们，亏犯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被一些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影响着我们。无论牧师怎么讲道，传道人怎么来勉励我们，我们就是不站起来。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倒下来，但保罗说我们要站在恩典的当中站起来。那就是我们要把旧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都好像废物一样把它扔走，求主帮助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欢欢喜喜的带着盼望往前来走。这个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盼望是在等候神而来的。等候神的当中，我们不要被别的声音打扰我们。所以这里说我们要默默无声，就是很安静的、专一的来等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的盼望都是从他而来的。今天可能你会听见很多叫你很消极、叫你很觉得很不安乐的一些声音。明天是礼拜一，这个股票市场又开始了，可能你会发现哎呦，股票都垮下来了，很多东西都垮下来。可能明天你要听到很多很多负面的声音，明天你听到很多不如意的声音，请你记住， 无论这些声音在这个世界里都发生什么事情，请你记住，我们好像诗人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安静的来聆听神的话，等候他，因为我们最好的盼望都是在神的里面。所以有人说盼望是我们每一天心灵的氧气，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需要什么氧气，对不对？所以一早起来，哎呦，你也跑到屋子的外面，哎呦，伸展你的身体，然后让氧气跑进你的生命里头。盼望是我们心灵的氧气，让我们一块来讲解这句话好吗？我好像只听见 Lisa 在说，你都没有说，大家一块来说，一块来。
盼望是每一天的心灵氧气。
感谢主，我们都需要盼望，但这个盼望不是人为的盼望，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盼望，而是主耶稣，通过主耶稣，借着主耶稣，在神里头我们拿到的美好的一个盼望。所以不仅是我们 hope for the good， 更是我们 hope in God。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很多人都以为啊，我们都盼望好的东西来了就好，当然这是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hope 是在神的里面，不单是 hope for the good， but hope in God 是很重要，在神的里面。离开了神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了神我们也没有盼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头重复讲到，我们要去安慰别人，当神安慰了我们，就我们也要安慰别人，去安慰了遭各样患难的人。在我们盼望的途中，我们都看见很多患难，很多患难临到我们。如果你看见我们周围的旁边很多人，看见你自己家里的人，很多人都有患难，所以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要求牧师祷告，就说，哎，我家里的人生病了，我家里的人出了什么状况，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怎么样等等，都是患难。我们唯有就是通过祷告关怀来安慰这些患难的人。刚才不是说吗，患难跟盼望是好像一双筷子一样，我们一块来同时来进行，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在患难当中有盼望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盼望的人，你要去安慰这些人，来扶助这些人，鼓励这些人。那安慰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头，这个意思是有分开两个部分，前一半的部分是靠近这个人，然后后面的部分的意思就是来鼓励这个人。所以安慰在圣经里的原意就是说，我们要靠近这个人来鼓励他。你不能说，我要鼓励他但不想靠近他，这个行不通，这不是真的安慰。安慰就好像神亲近临到你，靠近你，然后安慰了你，圣灵靠近了你，安慰了你。同样神也差派我们去靠近别人，靠近你的同工吧，靠近你的弟兄，靠近你的姐妹吧，他们都受了患难，遭受一些痛苦不如意的事情，他们需要人家来鼓励他，但是你的鼓励需要亲自的来靠近他，伸出你的手来扶持他，为他祷告，关怀他，让他再一次看到盼望，感受到神的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传承欢欢喜喜盼望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通过他，神都给我们有盼望，还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你已经承受了这个盼望，你愿意把它传给别人吗？与别人来分享吗？来靠近他，鼓励他吗？所谓靠近他，就是说你把时间都给他了，付出时间给他，用你的心怀关怀他，来安慰他，鼓励他，以至于他也可以拥有拿到了这个美好的盼望。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神的家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把神的盼望都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阿门。